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这个大家听得怎么样？对，喜乐呢，是我今年我自己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然，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这一生当中都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所以今天呢，就在这个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刚刚那个我坐在下面啊，看那个诗歌敬拜小组领诗，当然我主要是看 Jessica， 因为我挺喜欢看他领诗，他领诗就特别的喜乐。然后我们家的这个 Jessica 呢，他怎么样？他有一个优点，他就是唱的比说的好。所以呢，他唱我来说，这是开玩笑。对，其实 Jessica 也是很能讲的，但只是因为开他玩笑，他不会生气，因为他非常喜乐。刚刚就是有一首诗歌，就这一条路，这一条路这首诗歌是我跟 Jessica 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这首诗歌。我们本来是准备把这首诗歌在我们15年前结婚的婚礼上唱这首诗歌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诗歌敬拜小组没有唱这首诗歌，所以就是留了点遗憾。但后来呢，我们决定怎么样，就是婚礼上没唱，然后就以后放到我们的葬礼上面唱。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不知道是跟哪个诗班说，要说好，反正在我们的那个追思礼拜上面一定要唱这首诗歌这一条路。对，到时候我们在棺材里面都会欢喜跳跃，因为这首诗歌真的很美哦。当然我们也把这首诗歌送给我们在天上的余姐，就像歌里所唱的，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真的是这样，我相信于姐在这世上走过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是有耶稣基督同在的这一条路，是最幸福的一条路，也是最喜乐的一条路，而且是超乎想象，精彩丰富的一条路，而且这也是我和 Jessica 所盼望的走过的这一条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大家所期盼的，在你来到你人生的这一刻，然后你回想你走过的这一条路是不是这样一条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一生，我们的人生的这一条路怎么样，都能有盼望，都能有平安，都能有喜乐，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同在。去年呢，我和 Jessica 开始创作了一个具有圣经寓意的这个童话故事。故事的主角呢，就是当中那个很可爱的兔子，那是我们家里养的兔子。如果你们没去过我们家，你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兔子。这个兔子呢叫兔兔，它名字叫兔兔，它是出生在12月25号，所以我们叫它圣诞兔，也把它叫做基督兔。基督兔，兔兔呢和他的朋友们呢是住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子里面，这个村呢就叫 St. Catherine， 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圣村，是在那个叫一条非常有名的街道，叫老格兰瑞吉大街。大家不知道老格兰瑞吉大街是在哪里吗？就是 Old Glen Ridge， 就我们家住在 Old Glen Ridge 那边，所以在童话里面他是住在老格兰瑞吉街大街。在童话故事里面呢，这个兔兔呢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就叫乐乐，是一个羊驼，不是我们以前布鲁克团体的乐乐，那个羊驼的名字叫乐乐。乐乐呢每天都很快乐，总是面带笑容，无论走到哪里呢他都在微笑，你看到他就觉得他应该这个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羊驼了。但他小时候并不是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家庭里面，经常呢被他家里的很多的兄弟姐妹所嘲笑和欺负，在学校里面呢也会碰到被同学霸凌， 所以其实他小时候非常痛苦，非常的孤独，甚至非常忧郁。但从某一天开始呢，他突然就改变了，他从此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喜乐。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当然我现在先不说，等那个到今天分享的结束再跟大家那个揭晓答案。现在呢，我就来问大家一个非常看上去很简单，但确实又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你快乐吗？你快乐吗？我不是问你，就是你忙不忙，你有没有钱，你成不成功，或者呢，你在那个 social media， 你在脸书或者微信里面所放的照片看上去都是很快乐的。我是问你，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真的快乐吗？当夜深人静，当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当身边都没有其他人，或者爸爸妈妈也睡着了，或者丈夫或妻子都睡着了，你还辗转反侧，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诚实的问一下自己，你快乐吗？我想杰西卡应该会回答快乐，是吧？就这个。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说，其实啊，好累啊，这今天上班上了一整天班，我很累，我好像还好，我呢好像还活着，我只是在 survive， 我还在努力，因为明天第二天还要继续打拼。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想快乐，那你应该怎么做？我想大部分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子，应该现在男生，我不知道男生跟女生是不是一样，反正很多人都是通过怎么样去那个拿瓜的 lake 的这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去购物，或者有些人我还听过燕燕专门每年开到美国 Buffalo， 哦不是 Buffalo， 开到美约纽约上周，然后要开好像四五个小时，然后去购物，哇就很快乐，是不是？大家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有些人会从多伦多周末开过来，我们每次周日的时候发现从这里开去多伦多路上不是很堵，但是好像从多伦多开过来都非常堵。我想大家有可能都是去那个去来这边购物，来购物。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买了新的衣服、新的鞋子、新的包包，是吧？非常快乐。但这个几天以后呢，这个快乐就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想买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才会有更多的快乐。有些人肯定是想去，特别有小孩的，去迪士尼很快乐，对不对？听说是迪士尼是说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就是迪士尼。大家有去过迪士尼吗？去过，哇，很多人去过啊。我不知道你认可不认可，就迪士尼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你在迪士尼呢，玩得很开心。你看，我看大家笑得很不错，应该还在回忆在迪士尼日子，拍了很多照片，那里的游乐设施也很棒，食物也很不错。但你怎么样，旅行结束以后，你会发现第二天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还有更忙的这个工作还要去弄，所以生活的重担还是在那边等着你，所以不用担心，生活的重担一直在那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去怎么样，去米其林餐厅，米其林三星二星一星餐厅会很快乐。我听说多伦多好像有几家米其林餐厅啊，我们圣村是没有米其林餐厅，但是有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大家有没有去过？是在那个哪一条街啊？是在好像是 Geneva 上面，好像有一个兔子标志的，好像对。大家有没有去过米其林餐厅吃饭？我们这边好像这边都哦，有几个去过，哇，多少钱啊？要，反正我是没去过，听说那个米其林餐厅很贵，但是好像听说很值得，一生当中去一次米其林餐厅，因为什么？因为它的食物是最顶级的，然后它的服务呢也是最顶级的，它的酒水呢也是最高级的。超级棒的，对不对？但有个问题，听说米其林餐厅食物是不错，但总归有个问题，就吃不饱。所以呢，等你米其林餐厅吃完以后，你还要去旁边的麦当劳再去买个汉堡才能吃饱，这是米其林餐厅的好像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吃饱以后才能去。有些人呢，可能说去坐豪华游轮，然后去看这种非常美丽的日落， 还有欣赏就是船上的美食，是吧？我们现在在点头，非常非常开心。但是我们也听说，好像在这种豪华游轮上面，有时候夫妻很无聊，反而会在豪华游轮上还会吵架。当然应该肯定不是像现在像奶奶，他们很开心的。当然有些人，特别有些人，华人比较少，一些白人，他们会通过尝试怎么样，吸毒或者酗酒，来逃避痛苦、压力和现实。然后呢，这个可以带给人非常短暂的这个快乐。但接下来我了解过一些他们吸毒的人，在接下来怎么样，在短暂的快乐以后，接下来就是会留下更深更深的空虚。当然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特别年轻人会通过打游戏，频繁的换男朋友或者换女朋友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换来快乐。但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说的这些购物、迪士尼、米其林餐厅、游轮、毒品、酒精，这个世界都在向你出售快乐，而你呢却一直在购买快乐。所以大家觉得做什么生意比较会成功，就是什么生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这个生意就会带来成功。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太需要太需要快乐，所以他们就要想尽办法去购买快乐。但问题是这种快乐是怎么样，短暂的、暂时的，而且是昂贵的，或者至少是不便宜的，不便宜的。你需要为这种所谓的暂时的快乐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不仅要问快乐是短暂的东西还是可以一生拥有的东西，有没有一种快乐是永恒的，是不会消失的。我和杰西卡呢很喜欢艺术，那个因为我杰西卡是搞艺术的，我呢不是搞艺术的，但我看上去像是搞艺术的。我跟他走在外面，人家都觉得他是学会计的，但是觉得我是要么是个音乐家，要么是个搞艺术家。其实真正的搞艺术的都是穿的这种很简单，都是穿的这种很脏，因为他要每天画油画之类的，身上都是脏兮兮的。只有我这种看上去不是真正的搞艺术，才是看上去像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艺术呢常常是用来表达言语无法表达的东西，艺术追求美，艺术呢也可以表达情感，艺术是怎么样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但艺术能带来快乐吗？或者说创作艺术的艺术家快乐吗？就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三位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每一幅作品呢都揭示了这个艺术家或艺术家要表现的特定的人群的精神状态，可能是快乐或者是可能是不快乐。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文森特梵高的星月夜，据估计这幅画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当然现在是还没有卖如果出售的话，估计价值有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是不是非常厉害？这幅画应该大家都很喜欢特别杰里嘎，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复制品，因为这幅画太美了。但你可以从这幅画里面感受到平安和快乐吗？为什么？为什么呢？对，你看杰里嘎的这个电脑，屏幕都是星月夜。大家看这幅画，我不知道大家会感觉到平安和快乐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大家有的点头但是我要跟你说，梵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这幅作品的呢？梵高是在精神病住院的期间，是在他个人痛苦、严重抑郁和精神疾病的时候，也就是在梵高割掉自己的耳朵6个月的时候，在精神病院创作了这幅非常美的星月夜的。所以画面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空极其的优美，但你有没有想过创作这幅画的梵高当时的内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想应该是充满了痛苦和孤独，因为没有人了解他，他身边也没有朋友，旁边的人不是精神病医生就是跟他一样的 有精神病患的一群人。所以艺术家在创造美的同时，艺术家的内心可能正在遭受痛苦。美不等于快乐，艺术也不等于快乐。大家认识这位艺术家吗？这位中国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叫岳敏君。他呢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是1962年出生的，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改革开放最初的时期。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画里面的人物总是在夸张的大笑。这个大大的笑容，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代表着一个快乐，代表快乐。我不知道你看着这个画，看着这个大大的笑，你觉得这个是快乐吗？这是快乐吗？这些画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标志性的就是真的每个人都好像都在带着灿烂的笑容，看起来都很快乐。但你再仔细一看啊，你把这个夸张的笑容拿掉，其实就像一个面具一样，你把这个面具拿掉，他们的笑容的背后其实透露着怎么样？空虚、孤独，是一种无奈的 苦笑。特别如果是有啊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或者80年代应该好很多，70年代结束，80年代就很幸福了。在中国出生的一群人，然后应该可以体会到这幅画，这些画带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一种苦笑，对不对？是一种苦笑。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像这样，都像这些画里面的人一样，我们习惯了用笑来掩盖痛苦，用幽默来掩盖压力。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怎么样？习惯了戴着一张面具去生活。有时候看新闻哦，说谁谁谁哪个很年轻的小孩就跳楼了，但是大家回想他活着的时候好像一直好像很开心，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我们看着他很开心，但是就像这画里面一样，他其实是一个面具，我们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快乐，我们不知道。好，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幅画，这是爱德华·蒙克所创作的《呐喊》。我和 Jessica 呢，我们在挪威的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有看到过这三幅《呐喊》的这个原作。这幅画呢，表现了一个人因恐惧和焦虑而尖叫。你看这画面，画面看起来天空看起来很压抑，人物的脸色呢看起来非常的恐怖和失落。这对你来说是快乐吗？当然不是啊。这是什么？这是对压力的呐喊，是对孤独的呐喊，是对焦虑的呐喊，是对未来恐惧的呐喊，这是所有人类灵魂的呐喊。所以这幅画才会那么贵，因为很多人看到了这幅画才发现，其实我内心的真实的情况不是前面的那个假笑，我真实的情况是这个呐喊。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内心的真实的写照。蒙克曾经写到，他是在感受到一种强而有力的焦虑以后才画了这幅画。他当时就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尖叫，都在他的身边尖叫。所以我介绍了这三位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艺术可以表达情感，可以表达快乐，可以表达痛苦。艺术呢是非常有力量的，艺术可以表达内心，但却不一定能够医治内心。艺术无法拯救创作艺术的人。今天的社会就像我刚说的，我们很多人从表面上看来很快乐，但内心却在尖叫，内心却在呐喊，外面在笑，里面在哭，外面看上去好像很成功，里面确实很空虚。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为什么今天的人不快乐呢？好像以前的人好像更容易快乐一点，现在我们物质好像更多，但反而好像并不会那么快乐，为什么呢？当我们每天阅读或观看每天的新闻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吗？ 看看我们每天的新闻，每天新闻都在说什么？战争、地震、犯罪、难民、非法移民。哦，前几天居然连我们家 St. Catherine Garage 上面我们停的车，居然那个车里面东西都被人家偷掉。所以都没想到我们这个这么 peaceful 的圣村现在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安全了。然后新闻里面还有怎么样，非法移民、通货膨胀、油价大涨。哇，这几天的油价非常夸张的。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还在讨论接下来机器人要来了怎么办，机器人一来工作没了，有可能男朋友女朋友也不要了。还有怎么样，居高不下的这个房屋贷款利率，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在这边定居的人都很天天非常关心的东西。当然还有示威游行，还有以及耸人听闻的有关世界末日将在今年2026年发生。当然这是虚假预言，因为每年都会有人说今年是世界末日，去年2025年就有人说过，当然我相信2027年还是会有人会说2027年是世界末日。所以你能相信吗？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不看新闻还好，看了新闻就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哦。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我们这个年代怎么样，物质非常发达，我们有互联网、娱乐、科技，有 AI， 我们很容易获得信息，我们也很容易获得知识，但是我们却很缺乏平安。我们有娱乐但却没有快乐。很多人认为自己怎么样快乐不快乐，是因为自己的条件不够好或者环境不够好，于是呢很多人尝试改变环境，换工作、换专业、换男朋友、换女朋友、换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改变人生的计划。但他们很快发现，就算他们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内心仍然不是很快乐。他们有焦虑，有身份的困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有很多人经常会问，我够好吗？我比别人差吗？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当然还有很多年轻人就会问，如果没有人喜欢我该怎么办？也许有人会说，等我有了很多钱以后肯定就会快乐。那你觉得需要有多少钱才会快乐呢？我告诉你，你这个想法马上就要破灭了。因为今年的2月4号，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马斯克 Elon Musk 在社群媒体 X 上面发了个帖子，引起了轰动。他说Whoever said 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really knew w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意思是说，说出金钱买不到快乐的人是真的懂这句话，而且他在这句话的后面还配上了一个表达悲伤的表情符号。所以怎么样，连身价超过8000亿美元的马斯克都认为金钱买不到快乐，那你觉得你在努力在赚钱你会得到快乐吗？所以就不要去想了。连马斯克都说金钱买不到快乐，所以 forget about it， 你肯定是你再怎么样赚钱，我保证你肯定也没有快乐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怎么样才能快乐？有快乐够吗？有多少快乐才算足够？或者我们需要除了快乐以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来取代快乐，有一个比快乐更好的东西？所以其实问题不是我们在外面所带来的快乐，而是我们要指向内心，指向内心，要看我们内心里面是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那个不是短暂的暂时的快乐，而是怎么样，而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有一种快乐不能带来的东西，而是喜乐。好，我们就现在来聊聊喜乐。它不是短暂的这种肤浅的快乐，而是深刻的持久的喜乐。让我们比较一下快乐和喜乐，看看它们之间的差异啊。快乐，我们来看有快乐啊。快乐是取决于环境，是短暂的，是外在的，是情绪性的，是基于一种舒适的程度，但是它是可以怎么样被拿走的，是拿走的。我们再来看看喜乐， 喜乐呢是取决于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它是一种持久的内在的属灵的，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是偷都偷不走，抢都抢不走的这样一种的喜乐。快乐会说，如果生活变好，我就会快乐。但喜乐会说，即使生活艰难，但耶稣仍然美好。那我们不仅要问那个喜乐是从哪里来，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经文，刚我们先念过，我们再来念一下好吗？来，这句经文是谁写的？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保罗。那保罗是在哪里写下这句经文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保罗是在哪里写下这句喜乐的？是在监狱啊？是在哪个地方的监狱啊？是在腓立比监狱，不是在保，在罗马的监狱。当然，他在腓立比也有监狱。我跟杰西卡我们去过腓立比，有那个看到，上面写着保罗监狱。我们不知道到底那个是不是保罗监狱，所以保罗不是在监狱里写下这句经文，他不是在皇宫里面，不是在邮轮里面，不是在度假村里面写下这句经文，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下这句经文。而且他说怎么样，要常常喜乐，然后要不住的喜乐，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和 Jessica 在罗马的时候呢，参观了一座叫维拉塔的圣玛利亚教堂。根据天主教的这个教会历史啊，保罗曾经被锁链囚禁于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可能是保罗囚禁了大概两年左右的这个监狱里面，保罗在这边被囚禁，他被拒绝，他甚至在这个地方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二天。但他却说怎么样，要常常喜乐。这怎么可能？像我们那个不在监狱，在住在非常好的房子里面，我们都没有喜乐。因为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牢房，我们把自己困在里面。但是保罗呢，他虽然是在监狱里面，他作为一个囚犯，但他却很喜乐。这是不是很夸张？非常 ironic， 非常非常的这个无解。我们虽然不在牢笼里面，好像住在一个大房，但是我们的内心好像在一个牢房里面。但保罗他在牢房里面，但他却比我们一般的人还要更喜乐。所以他作为一个囚犯，他凭什么喜乐？他的喜乐到底从何而来？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我们不仅要问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保罗为什么会喜乐？保罗的喜乐呢，其实并非来自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怎么样？来自耶稣基督哦。圣经没有说成功会带来喜乐，金钱会带来喜乐，舒适会带来喜乐。圣经上说，你们要靠主耶稣基督而喜乐，你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喜乐。那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并不是假装一切都很好，而是即使一切都不好，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仍然知道神与你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不是没有痛苦，而是在痛苦中仍然有平安，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在问题中仍然有盼望，不是一切都完美，而是你知道神与你同在。我们的夏太太应该很有感受是吧？以前夏太太动过那个应该是 skin 是吧？这个手术之类的。然后那个你看夏太太动完手术以后每天都很喜乐，还请我们吃饭。感谢主。所以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怎么样？它其实跟外在环境跟身上的痛苦没有什么关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就像怎么样，灯的插头必须插入插座才有电，灯才会亮。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就像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经文里面新约里面讲过很多这种类似的关系。我们认识的这个多伦多安省美院的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艺术家叫罗米，他创造这一个美丽的画作叫他从中生长。他说当生命最终连接到他真正的本源的时候，成长就不再仅仅靠自我努力驱动，而是成为一种被滋养和维持的状态。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喜乐怎么样，它就像一种电流，就像营养液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滋养，得到了滋养而有喜乐，而有喜乐。现在我们必须问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能给我们喜乐，而这个世界却无法给予我们这种喜乐呢？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是给予我们享乐，但耶稣基督赐予我们平安；世界给予我们成功，但耶稣基督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世界给予我们掌声，但耶稣基督赐予我们一种身份。世界呢是给予我们一个理由，但耶稣基督是给予我们生命。世界呢是给予我们一个短暂的兴奋，就像兴奋剂一样，或者喝杯咖啡一样，但耶稣基督却是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世界是说快乐是靠赚取得来的，所以你要拼命的去赚，拼命的去赚多的钱，然后才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但耶稣是说喜乐是可以白白的接受了，喜乐是可以白白的接受的。所以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感情如何改变，人会改变，但耶稣基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对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那个分析了一下，我觉得有九点了，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一，找到你的真实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呢，就意味着找到你的真实身份，真正认识你自己。有可能你到现在你都还不了解你的真实的身份，所以让我告诉你，你今天一定要听清楚啊，你的真实身份。有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家里多有钱，让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神的孩子。我们基督徒喜欢叫神为怎么样，阿爸父，阿爸天父，所以是一种非常非常亲切的称呼。在耶稣基督里，你和我都是怎么样，神所喜悦的孩子。想象一下，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街上，但是有一天突然发现他的父亲是一个国王，而且是一个亿万富翁，所以他的生活有可能也许不会马上改变，但他的身份却彻底改变了。我看新闻真的有一些故事，包括在国内有一个人，他是从小那个是个丢失的小孩，突然发现他的真实的爸妈是一个亿万富翁，就等着他回来，所以这个身份突然就改变了。所以你要跟你身边的人说怎么样，你是神的孩子，跟你身边人说你是神的孩子。所以你今天终于发现了你是神的孩子，所以你恭喜你，你找到了你的真实的身份。如果你是一个弟兄的话，你就是王子的身份；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你就是一个有公主的身份。所以大家都是王子公主，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哦。好，第二点就是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经常听到身边的人会问，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下面两段经文好吗？一起来念一下。好，谢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意味着你的生命不是偶然存在的，不是随意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你的生命，你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你的人生，你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目标，其他的目标不重要，但这个目标非常重要，大家听清楚。 你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认识神，了解在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了解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这个目标比其他的都重要。我是活了一大把年纪，到现在才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这个当然总归是，杰西卡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什么，迟到总比不到好，是吧？不到总比迟到好。迟到总比不到好。不到总比死掉好。OK。反正就是或早或晚，希望你能够早晚能够找到你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你的目标到底怎么样。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人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这需要我们认认真真花一生的时间去认识和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以及如何去幸福的、快乐的、喜乐的去过完这一生，而不是去忧忧愁愁的去过完这一生。如果你忧忧愁愁，说明你还不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第三，你是永远被爱的。耶利米书31:3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约翰一书4:19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往往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在公司里面的工作表现好，所以呢你被爱，或者呢你因为在家里面你的成绩好被你爸妈爱，或者呢你很优秀，或者你赚了很多钱才会被老公或者特别是被妻子爱。老公赚很多钱，妻子回来，我很爱你。我们最近好像就碰到一些，对，丈夫妻子碰到有一些问题的，因为那个丈夫没有工作失业了，所以妻子就不爱他。所以这个很惨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往往要通过自己的表现，通过自己的成绩，对不对？我们那个下面那个有没有那个学生是不是因为成绩好才会被爱？如果有的话点点头。真的有人点头啊，很惨。但是我跟你说，你是有盼望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意味着无论如何你都会被爱。即使你的成绩不好，你还是会被爱。即使你没有工作，你还是会被爱。即使你的工作的工资很少，你还是会被爱。即使你的工作表现不怎么样，你还是会被爱。你被爱是跟你的表现完全没有关系，跟你成绩没有关系，跟你的工作表现也完全没有关系。这种爱是因为怎么样？出于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这种爱是无条件的爱。有时候我们从华人的父母，我们可以这种神的爱可以联想到华人父母，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华人的父母的爱其实还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怎么样？我老了你要来养我，你不养我就不爱你，所以还是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个是世界上完全找不到的这种爱。这里我放了一幅这种作品，这个作品叫 Love is Kind， 是多伦多的一个六岁的小艺术家叫 Killer 所创作的。他从5岁的开始，他就用艺术来表达他对神的理解和对神的爱。按照 Killer 的妈妈的这个解读，他说这件艺术品的灵感来自神的爱和仁慈。这种爱呢，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死亡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带着孩子的简单和真诚的心，这位六岁的 Killa 相信耶稣选择了对世界的爱，他理解神的爱是温柔、关怀和永远存在的。所以连六岁的小孩都知道神就是爱，而且用作品来表达了神的爱。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大人们明不明白、理不理解神的爱，明不明白、理不理解你是永远被神所爱的。所以不要灰心，就算家里的那个人不爱你，但神是爱你的。但因着神的爱，那个人也会转变概念，也会开始来爱更多的爱你的。第四，你将会有平安。腓立比书4:7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意味着你将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这种平安将保守你的心思和意念。平安并不是没有麻烦， 平安是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平安不是没有风暴，而是耶稣基督在风暴里面与你同在，他使你在风暴中不害怕不动摇。杰西卡呢，他有画画的天赋和恩赐哦，所以我很羡慕我们家的杰西卡，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天赋跟恩赐，我发现我基本上都没有。但是我发现我过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有一个恩赐，我就是有，也是杰西卡告诉我的，有鼓励人的恩赐，其他没有恩赐。但是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我要学习像圣经里面的巴拿巴，巴拿巴就是一个劝慰者，虽然我没有像李牧师或叶燕的他们那种口才，也没有像 Jessica 的这种很多很多的天赋恩赐，但是我就跟神祷告说，让我学习巴拿巴，有像巴拿巴一样的去鼓励人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最简单了，你只要跟神求，是吧？去鼓励人，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所以我就求有这个像巴拿巴的这个劝慰者的这个恩赐。杰西卡呢，他有着强大的艺术基因啊，因为他妈妈这边的亲戚都是艺术家，所以这幅画是杰西卡的妈妈所画的，叫湖边。他妈妈叫 Nancy， 他 Nancy 说，我喜欢在夜安静的夜里面创作，因为这份宁静和平安让我感觉只有我和主在一起，十分的安详，就好像经文里说的，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虽然这幅画里面没有出现耶稣哦，没有出现耶稣，但神的同在充满了整个画面，可以感受到 Nancy 在创作的时候从神而来的平安啊。好，第五，你拥有神所赋予的恩赐和才能。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句话很重要，来一起来念一下。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意味着你有从神而来的才能，这是神所赋予你的恩赐。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里面的恩赐和赏赐，在英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单词，叫 gift， 也就是礼物。所以你的才能和你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件礼物，你需要在你的一生的岁月里面去发现它，并且有智慧的去使用这件礼物，也就是你的恩赐和你的才能。每个人都有这个 gift， 就算我也有，就算其他的恩赐我都没有，但是我可以有鼓励人的恩赐。所以你一定要用你的一生去发现神给你的这个礼物，你一定要去发现它，早一点去发现它。你喜欢的艺术，你喜欢的音乐，你从事的工作，你做的生意，你的教导，你的关怀，你的兴趣，都可以成为侍奉神、荣耀神、敬拜神的一种方式啊。大家认识欢欢吗？欢欢是我们教会的啊，是这个是很厉害的艺术家，他又会弹钢琴，然后他又会画画，非常非常厉害。大家如果要学钢琴，可以去找欢欢。他创作了这幅画，叫主啊，你是我的藏身处。他说，对我来说，创作是一种敬拜的形式，不是通过宏伟的姿态，而是通过关注。其实有些人，特别艺术家，他们有可能话不多，但是他们会通过他们创作的这个艺术品来表达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你可以使用自己的才能，使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Jessica 他每天画经文日历已经三年了，现在是第四年，他每天要花两到五个小时来画画，有时候画到我都烦了，他要画到凌晨一点两点还不睡觉还在画。因为艺术是神给他的一件宝贵的礼物，所以他就对自己说，他要用神给他的这个恩赐，就艺术，来侍奉神。所以他每天就很喜乐，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就在那边画画，然后他真的是非常喜乐的，因为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礼物。我们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啊。我发现他们在用神给他们恩赐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非常喜乐。 我们那个敬爱的于姐在生前每个周日早上怎么样，在伯林顿教会服侍，下午来到圣轩用私情来做服侍。上次那个静也讲了，他们的女儿也讲，这是一周七天里面于姐最喜乐的时候，因为她用神给她的恩赐来服侍，所以她非常的喜乐。她就算中午没时间吃饭，她要从伯林顿那边教会结束赶快赶过来，然后呢其他人有可能还会迟到，他居然这么远的地方过来都不迟到，因为他很喜乐，因为这是他的恩赐。但也发现你看他的两个女儿，特别他的大女儿好像是吧，也非常非常有这种恩赐哦，唱歌非常优美。我们也很感恩，虽然于姐是吧，虽然就是不在，但是 Uncle 静又回来了，这也是一种恩赐。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难想象跟一群小孩子在一起，每次要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我肯定会受不了的。但居然够近这么多年的服侍小孩，这也是一种恩赐。他很有耐心，你看 I'm calm， 非常有耐心，真的很恩赐。但我们也感谢主哦，那个陆星弟兄接了棒，每周都在教会里用私情来服侍。大家有没有觉得陆星在私情的时候非常喜乐？而且有没有发现他私情的时候很帅，大家有没有觉得？对，我觉得他在私情的时候很专注，特别他穿那个小马甲，对吧？就很帅，就是这种艺术家。还有怎么样？我们教会那个赵翔弟兄拉马头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他超级帅？对，你平时你看那个赵翔弟兄不怎么样，哇，一拉马头琴，哇！那个陶醉，他不光自我陶醉，把我们也陶醉了，哇，非常帅的。然后我们教会的怎么样，玉翠姐和李教授都是种菜高手，所以他们很快就要在种子节要大显身手，种子节马上就来了，大家所以有这个种菜恩赐的都要来种子节来显示一下神给你的恩赐。我跟杰瑞卡这个方面实在不行，我们家里就算种葱都可以把葱怎么种死。而且我这个人其实那个像 Andy 很厉害，他你看他会烧菜，还会表演魔术，大家有没有觉得 Andy 表演魔术的时候很帅？我不知道他那天表演哦，打鼓更帅，对，打鼓也很帅。我不知道，我现在都不知道他那天表演魔术那个纸里面怎么把水给弄出来，反正就觉得他挺帅的。特别暖阳是不是觉得很帅啊？肯定是暖阳觉得 Andy 帅才会嫁给他。 Andy 他学过厨师，他每年我们教会布鲁克团队都会来烹饪比赛，他说他拿过什么新东方的这个烹饪证书。其实我也拿过，我不是新东方，我在上海来加拿大移民之前，我也去烹饪学院拿过三级厨师。但是问题是我没有恩赐，我拿过三级厨师，我每年在布鲁克团期的烹饪比赛只能拿黑暗料理奖，而且每年都是黑暗料理奖，没人可以夺得我拿超过我，所以我就觉得很汗颜。同样在烹饪学院学过 Andy 就是烧的菜很好吃，然后我只能拿黑暗料理奖。所以我们教会的每周的爱宴还每次的大型活动就是非常好吃的饭菜啊，所以吸引我们这个地区很多人来吃饭。当然分享崇拜的时候人不多，但每次中秋节过新年的时候全部下面全部坐满，因为我们教会很有名的地方，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做饭非常好吃，所以这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主菜的高手，让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好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每周日在下面有很多人很会主菜，非常厉害，而且比华人餐厅的做的还好吃。对，很多人就来教会信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教会的饭很好吃来的。大家如果是因为教会饭菜来教会的举手。我以前也是。我们教会的李牧师除了讲道，他有一个恩赐怎么样？他烧饭，除了烧饭还有一个恩赐，对，钓鱼，对，他很厉害。 他有时候那个学生到他家里吃饭没菜了，他又去湖边去钓鱼，可以钓到很多鱼。钓完鱼后呢，就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布鲁克的学生吃哦。大家有没有吃过李牧师做的鱼？哦，还挺多人吃过了。好，希望那个李牧师，如果今天你听的话，希望神祝福你钓更多的鱼给大家吃。所以刚结束的新年庆祝晚会上，弟兄姐妹争相踊跃的用自己的才能敬拜神哦，充满了喜乐。冯弟兄的小品是吧，很有意思哦，冯弟兄的小品。然后 Andy 的魔术，赵翔弟兄拉马头琴，布鲁克团契的小品。所以大家用神给他们的恩赐，用音乐、诗歌、跳舞来敬拜神和荣耀神的时候，都充满了喜乐，是吧？刚过去的这个新年晚会，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喜乐。大家觉得非常喜乐吗？非常喜乐，感觉好像比那个春晚还要好看一样。抱歉了，今天那个教会其实还有很多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哦。如果我漏掉了你，实在抱歉，太多了。如果要一个个讲，那今天那个大家都不要回家了。所以实在抱歉，所以让我们给教会里面这么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一个掌声好吗？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喜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用神给你的恩赐来侍奉神和荣耀神。忘了夏先生夏太太做的饭菜很好吃，我居然把他们给忘了，而且他们请我们吃过好几次。对对对，那个夏先生夏太太做的越南的这个河粉呢，做的马来西亚菜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我们每年就盼望去他们家里吃饭。所以第六点，你不再被焦虑控制。我们可能仍然面临压力啊，但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就不再被焦虑控制，因为我们知道神比天上地下的都更伟大。因此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说怎么样，神啊，我相信你。喜乐不是来自牢牢的控制和紧紧的抓住，所以这个妻子啊，特别丈夫妻子，喜乐不是来自牢牢的控制和紧紧的抓住，你就算牢牢的控制和紧紧抓住你的先生和妻子没用的。喜乐是来自怎么样，顺服、释放和交托给神。所以多伦多的艺术家维诺尼卡的一个画作忏悔，这个寓意非常深刻。他想与我们分享的是，喜乐不是一种兴奋的感觉，而是一种忏悔、谦卑和顺服。所以顺服神可以给你带来喜乐，把你的负担和忧虑都完全的交给神。第七，你将有永生的盼望。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意味着你将有永生的盼望。快乐不是随着死亡而结束，快乐是随着死亡而结束，但喜乐在肉体的消失后仍然通向永恒。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是结束，圣经里面怎么说？他睡了，他这个词我很喜欢，说睡了，他不说他死了，说睡了。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是结束，而是睡了，而是新的开始。耶稣基督不仅为你在世界上提供了更好的人生，而且他为你准备了永生的礼物。我在信主前非常非常怕死，大家在信主前怕死的举举手。反正我在信主前是很怕死的。小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最害怕去的地方有一条路叫西宝兴路，我们这边有上海人嘛，上海西宝兴路很可怕的，因为那里有西宝兴路火葬场。每次我路过那里的时候，都感觉那个地方怪怪的，感觉有身上有一种就是我那种毛骨悚然的这种感觉。上周五大家有谁来参加那个于姐的追思礼拜？有来啊，谢谢啊！大家有没有感觉怎么样？来参加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是不是跟去国内的西宝兴路或者龙华的火葬场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样的不一样？什么样的不一样？虽然在参加基督徒的追思礼拜，虽然也有悲伤，对吧？因为我们的好朋友他离开这个人世间了。但是怎么样，在追思礼拜上也有欢笑。你看于姐的先生静，于姐的女儿，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分享于姐的时候， 虽然有一些难过，但他们还会怎么样，很幽默，还会讲故事。像静他说那个于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 Don't be angry， 我听了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就很 calm， 你不会因为感觉他真的这种很 calm。 然后 Jessica 很喜乐，她是我认识的最喜乐的一个女孩子。我喜欢她就是因为在17年前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咧开嘴在那边大笑，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有意思。 她笑得很甜美，很 charming。 就像静说那个她认识于姐的时候，她觉得于姐很 charming， 我也觉得 Jessica 很 charming。我就第一眼发现哇，她笑得很甜美，这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女孩子这么会笑，哇，太厉害了。我就问她，我就问杰西卡，我说你担心有一天会死吗？杰西卡告诉我不会啊，为什么？如果我死了我会去天堂，而且那是好的无比，我为什么要担心死呢？哎，她一直跟我说 I prefer to die， 我说 no 不要乱说，那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 你那个遗言都没有写下来，人家还以为我迫害你，等哪一天赶快写下来啊。那我这边做见证是他说的，因为我以前觉得这个人神经病啊，那 prefer to die， 活着好好的干嘛 prefer to die。 因为他跟我说，如果因为在天上是一个天家，这地上是劳苦愁烦，当然天上的家乡是更好更好更好的。而且他跟我说，如果他哪一天他先比我回到天家，他希望他的追思礼拜要快乐一点。他已经点名了几首歌，一个是上周唱的，就于姐也唱新耶路撒冷，还有就是今天唱的这一条路。这条路因为今天赶快唱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他非常喜欢的这一条路，所以追思礼拜他也想唱。不是他唱，是那个话诗歌敬拜小组，诗歌敬拜小组唱给他听这一条路。然后他希望再多一点歌，最好是多一点欢快的曲目，像欢乐颂，哈利路亚。其实我也很同意他的想法，如果我哪一天离开人世，我也希望我的追思礼拜是快乐的，是欢乐的。有可能非基督徒觉得我们这群人是疯子，是我们是疯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怎么样，我们这群基督徒是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再被死亡给辖制，死亡的毒钩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们了，我们不会再害怕死亡，因为这个地上是短暂的，死亡对我们来说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个新的开始，是个新的开始。第八点，你将从罪的束缚中得到释放。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意味着你将不再被内疚捆绑，不再被羞耻捆绑，不再被各样的上瘾捆绑，不再被恐惧捆绑，不再被与他人比较捆绑。你不需要跟其他人比较，你将会脱离愧疚，脱离捆绑，而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不再需要拼命的工作而为了来证明自己，而是为做自己而感到喜乐。第九，耶稣基督一直都与你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喜乐意味着耶稣基督永远与你同在，你永远都不会孤单。就算你去所有的地方，去到世界任何的地方，去到任何一个你不会讲他们语言的地方，你都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基督一直都与你同在。这个我跟杰里港我们非常有感想，因为我们已经去了74个左右的国家。后来就是我们回来以后，杰里港创作了这幅画叫他一直都在，这个画就描述了耶稣在幼发拉底河，在亚拉拉山，在约旦旷野，在卡巴多西亚，在哥林多，在拔摩海岛这些地方的场景。耶稣基督，杰西卡把耶稣基督都画在那边，这些地方都是我跟杰西卡我们去过，在圣经里面也记载过的地方。因为当我们第一次去到这些地方，有的时候真的人生地不熟，我们会很害怕，但是我们就跟神祷告，我们就发现哇，真的耶稣基督真的一直与我们同在。去了74个国家，我从来没有被偷过，没有被偷过任何东西，没有被抢过任何东西。 钱也没有掉过。而且有一次我跟杰瑞高，我们在意大利的火车上面把 iPad 放在火车上面的，后来我们居然还找到了这个 iPad， 火车开走了， iPad 也没了。后来我们过了几个小时再去火车站，那个火车又开回来了， iPad 又继续就被我们发现了。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一直在跟神祷告，一直跟神祷告，然后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杰西卡就想通过这个作品告诉大家，耶稣是阿拉法，是 Omega， 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虽然你用眼睛看不到他，但你可以用心看到他，他永远都在那里，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是一份礼物，所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是一份礼物。你可以买到短暂的快乐，但是喜乐怎么样？喜乐你不能买的，你也不能赚取的，但是你可以怎么样？白白的接受以喜乐作为你的礼物。所以你不能买，你不能赚取，但你可以白白的接受喜乐作为你的礼物。你不需要先让自己变得优秀来赢得喜乐，你只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喜乐。所以问题不是你足够好吗？你好不好？你优秀不优秀？问题是你想不想得到这份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是因着救恩而带来的果效，救恩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也是一份免费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是比世界上所有的快乐都更要美好，因为快乐在死亡的时候就结束了，但喜乐却持续到永恒。我们家里有一幅画，这幅画在我们家里很久，我们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拍卖买来的，但我们一直不知道到底画的是什么内容。我们本来以为是画的是路德跟拿阿米，路德拿阿米，后来才发现应该是伊丽莎白跟玛利亚，是在玛利亚跟伊丽莎白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就很喜乐，而且怎么样，伊丽莎白里面的胎儿都喜悦跳动，赶快要跳出来了，就是喜悦恨，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喜乐。因为怎么样，圣灵告诉他们耶稣基督马上就要诞生了，所以也要让我们也因着怎么样耶稣基督而欢欣快乐。阿们。那如何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刚也说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是奇妙的，是美好无比的，但你该如何得到这份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呢？所以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福音。对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但如果我们当中有可能还不是基督徒，还不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就神爱我们，我们被造是为了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怎么样，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试图在没有神的情况下自己去生活，我们与神的这种分离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断开了我们获得真正的喜乐的终极的这个源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恢复这个关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和痛苦，并再次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也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应当悔改，求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将心转向耶稣基督并说，耶稣我需要你时，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将得到喜乐、平安和永生的盼望。感谢神，成为一名基督徒是非常喜乐的，而且成为一名基督徒是我人生中一件最棒的事情。我在2007年的时候我破产了，身无分文，患上了忧郁症，我害怕见人，特别讨厌女人，是在2007年的时候。 我害怕婚姻，我每天都生活在绝望当中，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对未来也没有希望，差点用自杀来结束这个无聊的没有意义的人生。当然到了2007年圣诞节，我就在多伦多一个市中心的一个西人教会去参加崇拜，然后后来回到自己的小屋，然后我就跟神挑战，我希望神能改变我的生活，然后我告诉神，如果他不能改变我的生活的话，那我就结束这个无聊的没有意义的人生。但是神是伟大的，他拯救了我。2008年我是在我是和温哥华的师母在电话里面通过电话来决志的，然后那个这是后来就成为基督徒啊。所以这是我人生当中做过的最棒的决定，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也是我在人生当中是最美好最美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已经跟杰杰卡已经谈恋爱17年，结婚快15年了，她是我认识的世界上最喜乐的女孩。现在的我呢，感谢神，所以我有喜乐，我有盼望，我每天都对生命充满着激情，我每天起来都觉得哇，我今天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不想快点死，我跟那个17年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有太多事情要去做了，然后我要去旅行到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我接下来还要读第六个硕士，还要读博士，那个我对生命真的充满了激情，哇，那个世界上200个国家我才只去了74个国家，还有100多个国家等着我去发现。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我现在不讨厌女人了我现在真的感谢主，那个我被神医治了，我不讨厌女人，而且这个很神奇的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你还记得刚刚前面我说的这个羊驼乐乐，乐乐在小时候并不快乐，很忧郁，但自从有一天乐乐遇见了狮子王，并从狮子王身上学到了信心、喜乐和盼望和爱的功课，从此他就完全改变了。为了每天提醒自己呢，乐乐在房间里贴着三张海报，第一张海报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微笑，他提醒自己每天要选择喜乐，第二张海报呢是祈祷的手，他提醒自己呢可以随时随地把忧虑交给神，相信神会处理的，第三张海报呢是一颗爱的心，他提醒自己每天都要找到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在睡觉前发现至少三个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值得感恩的事情才睡觉。所以乐乐的喜乐不再来自于环境，而来自于怎么样，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呢，我想在这边问你，你快乐吗？你是否已经厌倦了追逐短暂的世界上的快乐？你愿意接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喜乐不是你能赚取得来的东西，喜乐是你需要凭着信心接受的礼物。耶稣在这里邀请你，你可以拿下你自己的面具，不要再假装，不要再伪装，卸下你的忧虑，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来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的罪和我的破碎，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死并复活了，请你赦免我的罪，请进入到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赐给我平安和喜乐，阿们。如果你以前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得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喜乐和平安的话，我就邀请你来举起你的手，跟神说，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成为基督徒，请你做我的救主，让我得到喜乐和平安，就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成为基督徒，来跟大家一样来到这个神的家。好，感谢主。然后我也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虽然你已经信了耶稣，如果你今天也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让耶稣基督来带领你得到100%的喜乐和平安的话，我也邀请你举起你的手，让耶稣来完完全全100%的来带领你，让你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也请你举起你的手。好，感谢主，放心了。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谢谢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让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让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教会，让我们的圣宣也成为一个非常有喜乐的教会。感谢主，阿们。